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所有门徒，就说：“愿你们平安。”他们把自己困在一个房间里，因为怕犹太人说他们偷走耶稣的尸体。他主直接就进去，二话不说就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同样，今天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烦恼，什么事情困扰着你。主特别要对你说，我建立的门徒，我拯救的人群，他们是一个小群，但你们不要怕，你的国乐意把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不是单单解决你的个人的一些问题，所以你愿意专心这样跟随我们的主吗？很多年前，我刚才说，在610粮堂，我第一次去灵恩派香港的龙头教会，我真的有点怕的。但是神就故意把我抽名抽出去，只为一个人公开祷告，居然把我抽出去。我越怕的事情就越发生，然后那个奉儿童工为我祷告，按手。他第一句话说：“我看见神不断向你招手，你回应得很慢。”我说：“怕嘛，我们是福音派，对圣灵的事情有点又爱又怕。”然后他说：“我看到你奔跑一段就停下来，你冲刺一段就停下来。我想都是你们的光景，对不对？” 然后我当时已经在过信心生活了，我已经在过就是做过一个自由传道的那个侍奉，服侍，但是他说了一句话，直接差不多把我弄晕倒了，我记得他的个子矮矮的，在我床边，手放在我的肩膊，轻轻的碰着，他说：“你说你有很多问题。”无论经济问题、家庭问题、个人的问题，因此你不能专心跟随主，然后事实上主说，因为你不够专心跟随我，才有那么多的问题。我当时直接就晕了，真的想倒下来，不是圣灵充满的倒下，是真的觉得他说的太对了。原来我以为我要先专心。搞定这些问题才能专心跟随，原来不是。其实我不够专心跟随他，不够专心认定他，我就留意很多环境的问题，也没法看得清楚他对我的安排，我就心怀两意，犹疑不定。所以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感谢主，今天要我们真的到神面前承认，但我们要为神做一个影响世界的人，我们该如何预备自己？预备自己。我知道我们很想讲一种信仰的高调，就是我们要专心祷告，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用祷告来改变世界。这个是神圣贫穷那边我们讲了很多。祷告能改变世界，祷告不能改变神，因为神是不会改变的，因为神已经预知预备了一切。但是，祷告能改变事情，因为神预知我们会祷告，然后他把我们的他听我们祷告，然后预先已经改变事情，原来是偶然的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祷告重要不重要？很重要。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行，所以当你慢慢知道，我们最初神给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能做的，我们就觉得我能，祷告不能，祷告太慢了。然后当神给你的事情再大一点，你就会发现那个事情又大又难，然后你就说我能用我的忠心来完成。但是你发现祷告都可以，所以我能，神都能，你对神的信心大了。然后最后你会发现，神给你的事情又提升了，大到你个人是完成不了的， 一想起来又兴奋又惧怕，又不敢接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又大又难的事情，然后你就发现那个时候我不能，只有靠祷告。若真的要做，只能相信祷告能影响神与我同行，与我同工。所以，我们生命有三个阶段。当你要为神成为一个为神影响世界的人，你就要知道，第一个阶段我能，神不能，这个靠自己；第二个阶段我能，神也能，这个是开启学会认识神的能力；第三个阶段我不能，神能够，这个才是真正进到与神同工，神来带领，神能够。Nothing is impossible。跟我说，Nothing is impossible。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到这个阶段才是真正的你能体会神的能力。你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进到这个第三个阶段？真的去接受一些你做不了的事情，但是神感动你，不断感动你。你说我愿意，但是你说我没能力，坦白承认你没能力，有就有，没有没有，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要多说，就出于那个恶结，一个恶的心。我们很容易就多说了，对不对？很容易的多说了，希望说服别人，影响别人来信任我，与我同工。像这些都是缺乏信心的表现，缺乏自信的表现，也是不谦卑的表现。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要成为神圣贫穷、神圣富有，都是为神去影响这个世界，为神做王，为神做神圣的仆人，都是为着去影响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让这个世界再去回到神的旨意里。我相信我们打不过魔鬼。他是几千年的对抗，都是试探人类。但是我们在圣灵里站稳，就已经得胜了。阿门。我们遵循神旨意，进入他的计划，不就得胜了？所以今天重点是说，我们认为我们要处理所有问题，眼见的身体健康，对对对对对，预备好才能专心跟随神，为神做事情，成就事情。但神说错。你们要专心跟随我，才能克服，才能放下，才能面对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甚至你专心跟随神，那些已经不是问题了。Amen。老板不是问题，有财富没财富都是问题。成为财富的主人，成为你的工作的主人，不是你老板是老板，神才是老板。这样你才能做一个天国特工，你才能真正像以西帖为神做大事。这个是我今天首先要告诉大家，我们所要说的，无论怎么样，我们要成为一个为神影响世界的人，不是躲起来的人。OK，专心跟随他，专心跟随他。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人，影响世界的人，等应该是这个，OK，我要看看我们今天的那个投影片，我们一起来，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讲的第十三课，十三堂，OK。我们播一首诗歌。其实我相信神不是单单要我们培养灵性，做一些世界的事情。神是要他的国度彰显在这个世界。所以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从迭代到喇代。我深深的相信，神要我们成为一个能为他去影响世界的人。 他的目标不是单单你的问题解决，你家庭问题解决，他要我们在这个世上被魔鬼夺走的世界为他反败为胜，夺回。
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牺牲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
我们是属于一个伟大的列国的计划，
列代到拉台，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神奇，从列国到列邦，基尊从立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
愿全地都承认他是弥赛亚，是永恒国度的君王。今天我们在个人生命中得胜，so what？我们在教会得胜人数多怎么样，在家庭得胜怎么样，不够的，不够荣耀神，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要在列国列邦中得荣耀，
能得地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牺牲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接待到拉开，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称颂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
神的国度要降临在我们中间，
众神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神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重水的声音，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臣们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重水的声音，
这才是神的荣耀的一刻，神要万民敬拜他，
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称颂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
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当年的门徒觉得不可能的事情，这两千年已经应验了。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万民在敬拜，万国来敬拜，哈利路亚！
齐敬从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
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我们的神的国现在要降临，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快来归给他，在宝座前齐声敬拜他。是的，我们的主耶稣，你说你是弥赛亚， 你要把你的国降临在这个世上。两千年来已经有万邦万国归向你，万民在你面前欢言献祭。所以主要这些在门徒眼中，在我们这些没有信心的眼中是不可能的。连保罗都成为搅动天下的人，今天我们世上的基督徒比当年多得太多了，却没有他们的信心。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比不上一个保罗。所以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忏悔，我们认罪，我们真的愿意像初期教会的门徒一样，无论到哪里都能成为这个世上的那个影响，为你去影响这个世界，影响罗马帝国我们真的看到整个罗马帝国都被翻转过来。所以主，我们相信这你的国度是属灵的国度，也是透过属灵影响这个眼见的世界。我们今天愿意为你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人，求你给我们内圣外王的生命，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看到你是与我们同工的，你是那位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谢谢你，赞美你，随听我们祷告，今天带领我们进入这个丰盛，进入这个丰盛的一个计划，我们成为列邦列国的一份子，我们有份于这个神国度，这个永恒国度的一种荣耀。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与亚伯拉罕、波阿斯、与但以理、与约瑟、与大卫、与所罗门一起来宣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今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你侍奉的目的是你的问题解决，还是你愿意神的国降临？你的侍奉，你现在的爱主，你现在所有的忠心祷告爱人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你的问题，还是你愿意神的国降临？愿神的国降临在你的家，以马内利。愿神的国降临在永泰的所有的要面对的他的事业。若所有的事情成功了，就没有神的国度在中间，好像意识不够，对不对？若你帮助一个教会变成一千人的教会，有什么意思？几千人又如何？若神的国不在当中，神没有主权，神看得见的教会充满人的纷争，神流泪，我也没有座位在里面。可是今天90%我们所说的教会都是充满人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主太有爱心了，连我们这样有问题的人都在里面。所以感谢赞美主，但是神的国真的在我们中间，突然间心中就有平安，突然间里面有种动力出来要跟对方说对不起，突然间里面有种力量能带来和平，带来和谐。我告诉你，饶恕然后彼此认罪，带出伤害，这个才是真正复兴，真正的神国度降临的一个现象。不是事工很兴旺，不是信主人数很多，这个都不是。人多又如何？就彼此没有力量伤害，人多不好办事，人多手脚乱。所以我今天希望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回到他面前，愿你的国降临，求神怜悯。我们的家为什么乱？因为没有让主居首位。神的国、神的天使、神的力量没有具体在圣灵里降临在我们的家中。我身体为什么病？因为我没有不懂得让位给圣灵来管制我，我也不听话。所以神故意留下糖尿病，留下一些软弱给我，让我痛我才会悔改。我真的愿意神你的国度降临在永泰的未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他的身体降临在 Rebecca 他所爱的那些弟兄姐妹依不舍的那些他的所爱家庭事工，他的服侍的群体信还不信的 要降临在他的家，可爱的丈夫，可爱的儿子。若叫他们可爱，若说他们可爱，他们就越可爱。哈利路亚，他的儿媳妇。所以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些家中成为可爱的人，可爱的人，你要看他们都可爱，越看越可爱，他们看我们的越来越可爱。若要别人怎么待你，你要怎么待别人？说他们是可爱的，你夸他们，他们就找办法来夸你，就是那么简单。若别人怎么待你们，你们怎么待别人？所以我今天总提就是为神做一个影响别人的人。真的，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没有问你们愿不愿意，这个是神跟你的关系。我只是希望，祝愿你们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啊，所以今天我要回顾过去我们从上个礼拜所说的做一个圣父的人，就是一个为神掌管机缘，为神影响世界的人。我们如何分辨自己的身体？有时候我们分辨不了，不知道自己是该走哪一条路，是为神去多祷告，还是为神去多进入这个世界成为卓越的人，去影响这个世界。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站错了位置，我们只是陶然付出时间，浪费自己，也浪费神的时间。好，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出世为圣，入世为王的生命。这些与众不同，世界不配有的人，成为神，一起来读这个主题。今天的主题，成为为神去影响世界的人，成为为神去影响世界的人。圣父的责任是为神去影响世界影响世界，直接道成肉身的影响。所以有三种圣父的责任。第一种，为神去掌管财富，为神去掌管财富，愿不愿意？阿们，我愿意，我愿意。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为神去掌管财富的人，他都有些秘诀的，都是要经过考验的，才能为神去掌管他国度的财富。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两种人是哪两种？哪两个？我们讲的两个人旧约中的亚伯拉罕和波阿斯。亚伯拉罕我们常常都讲的，他是全地最富有的人，但他是全地最自由的人，随时可以为神把独生爱子都能献上的。他是拥有最多却传言自由的人。波阿斯我们比较少讲，他是路德的老公，财主波阿斯他们两个成为地上神祝福的富翁，都有他们的秘诀，记得吗？亚伯拉罕为什么能成为神所祝福、神所使用，甚至掌管财富，也成为财富的主人，随时为神摆上，也随时可以意思说掌管最多，但不迷失在当中，随时可以为神摆上的。有时候我觉得你拥有多少不是神来决定，若你能胜过一千万的试探，神会给你一千万；若你胜过一百万的试探，神会给你一百万。所以一百万给你，你就不爱主了，给不给？不给。所以确定你能掌管这个世界多少财富甚至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是要看你能承载多少对神的忠心。好，我们看亚伯拉罕是用信心跟随，他是信而顺服，所以他是神对他毫无保留，给他很多很多，多到别人都嫉妒，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成为富翁，成为财主，是因为他成为财富的主人甚至被别人羡慕但在他眼中，财富炫不得什么，他生命中最重要是有一个儿子来 传宗接代，来承继的产业。所以为了这个，亚伯拉罕可以把财富全部的什么为神放下，安稳离开乌尔，离开哈兰，到应许之地。所以若你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你就要像他一样信而顺服。愿不愿意用信而顺服？神指示你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神束缚你到哪里去你就去，最后你会成为富翁。因为神让你跟随他，他会让你在无依无靠的地方更依靠他，就要成为一个拥有财富的人。第二个，一个用爱心同行，与神同行的怜悯贫穷。一个怜悯贫穷的人为什么能拥有财富？因为他有一个做财富的主人的心。财富对他来说不重要啊，也不是不重要，就是不是他的主人。他眼中贫穷的人，有需要的人胜过财富。当一个小公司的老板，他愿意去开始做慈善的事情，他就会开始去关心很多贫穷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是然后他在这些过程里面被人肯定他的善良，然后他就会认识更多的跟他一样的啊，比他更有钱的富翁，然后这些富翁会欣赏他的善良，欣赏他的谦卑，然后他就会跟这些富翁成为好朋友。然后他莫名其妙发现他人际关系越来越多有钱人，他的交际的圈子越来越多官员，好像他做的事情很容易的想到一些能帮助他的人，有关系就没关系。他发现他的生意越做越好，他的财富越来越多，他仍然去谦卑去做慈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一个小的商人，他开始做怜悯的事情，会跟这些社会的高层、政府的官员越走越近？为什么？有没有人可以解答？我的两个坐教，我们的永泰，我们的 Rebecca， 能否告诉我，为什么一个善良做慈善的人，他在社会的地位会越来越高，越来越贴近那些财富翁、善良的富翁，跟那些政府官员？为什么？
施比受更有福啊。
哦，真是没有啊！还有没有？有没有？
他用爱来，他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帮助其他人。为了工作。
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意，他是一个善良的，没有私心，然后人会感觉到他的伟大，对不对？他的诚实，那么善良的人不会骗我。那么有基督的心在他里面你会发现这个人特别善良，你看他真的吸引你然后这些富翁最缺的一件是什么？真心朋友。旁边都是那种金像上影帝，你有钱的没有真朋友的，都是怕你，都是怕马屁的，对不对啊？我们的灵力里看到很多，对不对？那些有地位的人没有多少真心朋友哦，他们也不敢讲真话。但是当你看到一个慈善良怜悯人的人，你就被他吸引。我觉得我们的灵力就有这样的吸引力，他单纯善良。没有什么价值。然后他有浅出浅，有力出力然后他就是这样，然后发现他的善良会吸引其他有地位的人，然后他参与这些慈善就在解决社会的问题，对不对？当你解决社会的问题，谁会谢你？谁会感谢你？哪些会感谢你？就是政府的官员。真的，我告诉你， 你想参与政治，你想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国家出一份力。今天求神给你一个爱心，一个基督怜悯的心，你就能成为一个为神掌管财富的人。神会蹲在你的旁边，因为你是一个好管家，你不是一个自私的人。神遍地在找这样有怜悯的人。你相信吗？有这样怜悯的人，他会掌管财富，甚至他去投资一些事情，他去帮助一些事情，没钱别人会给他，让他去做慈善。Rebecca，我相信你以后是发动慈善的一个大善人，你没有，但是别人会给你。我真的相信这样的人不是神圣贫穷。他们是神圣富足，他们外表他们不是很讲简朴简朴，他们不乱花钱，他们钱真的愿意来帮助人，甚至超过自己有的去帮助人。所以我说，第一个是掌管财富，放心，你不会缺钱的，因为不把钱当做一回事的人，才能真正做财富的主人。然后你不一定有拥有权，但是你一定有一个使用权，因为你身旁都是富翁，身旁都是那些爱你、想把你当做好朋友的邻里。我想，这请你吃饭、请你喝茶的人多的是，所以我仍然觉得你是为神去掌管这个影响力的。愿神祝福你，也希望你们其他今天听到的，两种信心，一种是为神去掌管财富，追求成就，就是专心跟随，专心跟随，信而顺服；另外一个就穿戴耶稣基督的新为心，一天活在这个世上，都去帮助贫穷，怜悯有需要的人。神会用你的，神会用你。还会把财富加给你，你所做的事业，你所想成就的事情，会越走越顺，越走越顺，因为你心里善良。透过这个怜悯贫穷，你栽培了一个善良的心。若你是假的，是虚伪的，装不下去的，所以求神帮助你们成为一个真正有基督的心为心的人。所以第一种神圣富有的，我回顾一下。然后第二种是今天我要讲的，你愿意为神去影响世界吗？第二种是神圣富足富有的责任，是为神掌管资源。我说的掌管资源，不是你个人的财富，是一些你愿意放下你的自由，放下你的家庭某些的幸福。你愿意进入某一些的位置，做什么主事啊，做什么什么位置的人，掌管世界的资源，去为神，做神喜悦的事情。第一个，成为高官，打工仔，这两个都是好的，成为别人的智囊，成为别人的顾问。所以愿意进去做他的私人助理，这些都是委屈了你，你可以自由的，但是你愿否清楚神的心意，自找麻烦，进入一些有影响力却很烦恼的位置，甚至会被别人嫉妒、别人攻击的位置。然后钱不是你的，你是代管的。代管的，愿不愿意？若你愿意，我祷告。机会来了，你不要逃跑。阿门。这样的祷告很灵验的。但是你愿不愿意？我不是为自己得利益，我是愿意成为这个打工仔，成为这个有影响力、掌管资源。却不一定自己有钱， 也许只是一个分配者，甚至为付代价被别人误会你拥有很多。事实上，基本上这样的高官，很多眼睛看着他，他很难贪污。如果真的贪污，他会死得很快。成为一个管家，对的，Rebecca 说了，成为一个管家，你不要去贪做王。若你做到老板的 personal assistant，你就想着怎么 replace 老板，想着怎么去很快要建立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山头，你这样就做不了这样的管掌管资源的。因为你想着要建立自己山头，想着要挖老板的墙角，你就不会专心。所以我尽量提出这种神圣富有的要掌管资源的人有一些特质。我选了两个人，他们是很忠心做这个第二把交，在做一个治理的人，他们没有去成为王，没有去打下他的王，没有用他的恩高能力恩赐 replace 代替那个王去做这个国家的人，他仍然在这个异教徒外邦王里下面去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这个是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做约瑟又成为法老那个外邦王的下面那个，也不能随意运用资源，然后有时候会做一些事情，信主的人觉得这个人不属灵，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约瑟他是成为王安城巨细的女婿，娶了一个外邦女人，还给他生孩子，现在看是不属灵的，外表整个是外邦拜外邦神的，但是。又越是拒绝，王也不信任他，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这种特种兵，像约瑟，是特工，是神的秘密武器，天国特工，他要进去成为法他拿提巴内耶，有一个外邦神的名字。但以理也是，他本来叫但以理，但是他在但以理书。也有另外一个名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神需要一些真正爱主的内圣外王，外表如何不重要的，也不穿戴什么宗教的，很多宗教的那种外在的盔甲，为自己的义，为自己的什么圣洁，想了很多的，他们不会为自己辩护的，他们只会忠于神。若但以理、约瑟还有很多条条框框，他就不能专心做这个位置，对不对？还怕这个怎么看我？但以理怕犹太怎么看我？我成为王的走狗。若你这样，你就做不了但以理的。所以你愿不愿意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成为这个掌管资源的人。为神掌管这个世界的资源，你要站得很稳，信仰要很稳，也才不会迷失在这种权力的游戏里，又不会去害人，像但以理被别人陷害，丢到自己坑，他都愿意忠心于他的信仰。好，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要看看这两个就业的人物，他们怎么样。我会讲两点，一个是他们站的位置，刚才我讲的他的角色如何艰难，如何为神发挥影响力。第二，会讲他们的灵性，他们如何培养他的灵性，在那么多外邦人影响的底下，没有同伴，越是没有兄弟姐妹在身旁，没有爸爸，没有共同信仰的一起，他如何能维持他的灵性，如何操练？他的生命好吗？就讲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社会的角色如何影响社会世界，然后讲他们如何操练生命。这个也是 Rebecca 跟我说的，牧师能不能讲一些灵性操练的方法？我们看，成为为神影响世界的人， 成为为神影响世界的人。第一个，第三，这个我下个礼拜讲的是成为王，成为王，为神掌管权柄。王是权，你是王是权掌权人，不是有最有钱，但却是一个最有权的人，不是一定是最有钱，但却是一个最有权的人，生下大权，有生下大权。下个礼拜会讲旧约中的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看看他们如何站在一个有影响力的位置，成为一个有权的人。我们再看，今天讲的主角约瑟和但以理。约瑟他是埃及的宰相，我在说埃及没有恩着约瑟管制，这个丰年他们成为敬拜神的国家没有。所以第一个特点，你去成为这样的特种兵，你不要整天认为你是要改变你的老板的信仰，改变老板家庭的信仰。你可以做见证，只要他们认识你的神，你可以施显神迹奇事影响他们，但是你只是为神做见证。所以法老王最后很欣赏他们的能力，很欣赏他们的家庭的信仰，但是没有说他成为信徒。所以他要求雅各为他祷告。作为王，王家最无情，伴君如伴虎，所以这个位置要懂得不要越位，要谦卑最重要的，你需要一些恩赐。约瑟有什么恩赐？发异梦，发异梦是让你知道你未来会产生什么事情。他发梦，星星、月亮跟11个合群都拜他，最后应验了。这有预言的能力，然后解梦。然后约瑟他对神是寄希忠心，这个祖母要引诱他，他最后他不愿意得罪神，情愿活在危机当中。所以你要成为外邦有影响力的人，甚至在一个异教徒的下面做一个为神影响掌管资源的人，你要求神给你超自然的恩赐，也要给你一个绝对忠心为神而活的心。他有一些优点，有一些优点，善良。为什么说他善良呢？被哥哥出卖，被卖到外邦，他没有仇恨，没有苦读然后他很快就成为管家，就是乐意服侍然后圣经形容他是百事顺利然后我说他是一个凡事依靠的人才会百事顺利，然后最后他是一个绝神同在的人。他不是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得罪我的老板，在祖母勾引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得罪神。最重要，他成为主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39章1到9节，然后20节到23节。能给我一杯水吗？创世纪39章1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副会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在住在主人他主人埃及人的家，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是见到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他是个神奇小子，他办事都能成就然后他有美好的灵性因为我主人看到神与他同在。所以你要发现 你有没有让人看到神与你同在？有没有？他是与众不同的约瑟，他成为奴隶，他也很阳光，我相信，因为在家里是穿彩衣的，别的奴隶都邋邋遢遢的，我相信他是很干净的。然后能那么快得到主人青睐，他应该是一个主动、乐观、正面的，常常很辛勤的去为神、为主人做事，所以主人才看到他的手中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然后，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成为诗人座里，一人之下。然后，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中，他成为管家，对不对？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恩约瑟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这个点，第五点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做不到的，就我们的老板不是基督徒，你不甘心乐意祝福他的，他是拜拜的，你觉得让他蒙福，蒙福是让他更拜偶像，这个错，让他看到你身上那个神，你敬拜的神，你每天依靠的神是能带给他祝福的，比偶像的祝福更大。比世界上所有其他的神能带给老板的祝福更大，阿门吗？有没有这个信心？我能成为老板的祝福，我能成为我服侍的主人的祝福。约瑟他能成为他所到的地方的祝福，他所到的地方都成为祝福。然后第六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情一概不知道。约瑟原来瘦雅俊美，你愿不愿意成为聘请你的、恩待你的、享受你的那些富翁、那些掌权者的祝福？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若你愿意，你才能有善良，才能有一个真正基督的心，把神的国度带下来，甚至别人亏待你，合理的要求是操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这个是我一生中成长。在台湾一个老师，在台湾读大学的一个老师，到回到香港，他跟我说，当兵的时候有这句话：合理的要求是操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这个帮助我一生。直到我信主之后，我是一个士兵，神常常给我很多合理不合理的要求，但是我知道，合理的要求是操练，让我成长；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剪掉、砍掉我那些角，那些棱角，所以我很愿意顺服。就像约瑟原来瘦雅俊美，优点却带来缺点，就是那个老板娘勾引他。合理的要求，他做到了；那不合理的要求，这里他不配合，因为他不能犯罪，他有底线。所以在最后的结果就是20节到23节，他们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哪里坐监？这个就是天奴啊，我们过去说的王的天奴。你进去了，没有人可以救你，只有王帝可以释放你。但是这个连王帝都不能释放，因为没有人知道约瑟在里面。多惨，多冤屈。然后22节，然后21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西柚的眼前蒙恩。西柚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哪里？ 所办的事啊，都是经过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用一切一概不差，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想问约瑟，他卓越不卓越？约瑟有没有才能？有没有？约瑟卓越不卓越？这里看到约瑟，你很羡慕他，对不对？为什么不倒翁？这样打击他还可以那么稳，心里没有埋怨，有没有发现？也许是凡事谢恩吧，我不相信不是。也许他是相信，我相信他是真的每天与神有美好的交通，但是不是在祷告，一个人祷告那一种，做奴隶，没有私人时间，你同意吗？不能偷偷到旷野，不能自己拿书看，奴隶是没有主权的，坐牢。有没有私人空间？有没有？没有，完全是没自由的，甚至没有尊严的地方。约瑟却按着他的善良，按着他的甘心乐意，按着他的信心，他仍然成为一个乐意帮助人的。甚至后来关心善长跟那个走正，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约瑟的善良是真的，他的乐意侍奉是真，服侍是真的，他的凡事依靠是真的，他感觉神同在，觉神同在是真的，他能成为所到之处的祝福也是真的。你是不是这样的人？跟你在一起的人很愿意找你帮忙。很愿意有事情就问你，你身旁的人依靠你就有祝福，就有益处。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回想一下，我是不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我信主之后，有一天真的用这三点来衡量自己，真的有人找我，有人依靠我。人从我这里得益处，是他们告诉我的。然后神说：“这个就是我用你的原因。别人信任你，别人依靠你，别人在你身上得到益处。神的孩子们，神需要你有这样的善良，这样的主动，这样的乐意，这样的不计较，成为你所到之处的祝福。”你很快就会像约瑟，变得很卓越，变得很耀眼，变得很受神使用，人喜欢，对不对？要 天天愁眉苦脸，谁爱你？谁都不想见到你。做多一点就埋怨，做多一点就悔气，也没有人爱你，没有人愿意用你。所以这里我有四点约瑟操练的方法。第一个，坚守本心，他没有为着要离开这个黑暗的环境，他埋怨神，他拜其他偶像，他坚守本心，他本心是善良的，是乐意的，主动的，开朗的，阳光的，他坚守本心，然后他是一个真正与神同行的人。如为什么百事顺利？为什么神与他同在？当然神主动，另外是他凡事都依靠，他感觉到神同在，他父亲的神，他相信这位神。虽然遇到那么多挫折，被兄弟出卖，很伤痛，很痛。后来他跟他们相认，哭成泪人，因为他很伤心，他却没有埋怨神离弃他的信仰，他仍然与父亲的神同行。你愿不愿意？任何的环境，你仍然跟神说：“我愿意与你同行，直到世界的末了。” 神当然耶稣这样跟你说过的，但你今天愿不愿意？我无论任何环境，再大的打击、顺境、逆境，我都愿意承认你是我的神。你帮助我是我的神，你不帮助我也是我的神。我坚守道德，像月色，最后祸患临到，我仍然相信你是神。阿门。这样的人就能与神同行，风吹雨打都不能把你分开，然后你就会凡事依靠，就没有其他可靠。所以成为神奇小子。特别那些不可能的任务，你都愿意接受挑战。我再说，因为你有一位凡事都能的神，你有一位无所不能的神，你就让别人看到百事顺利。老板用人只用那些可用的人，除了听话善良，最重要有果效。今天愿不愿意成为卓越的乐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做一个有用的人，对老板有益处的人。我一起宣告，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做一个让老板得益处的人，来荣耀神。我们太注重前面的个人的道德，坚守本身，与神同行。但我们却忽略，我们要成为，在人面前见证神的大能，见证神的荣耀，特别是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所以，约瑟最后在法老王面前就把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解梦。这里没有发现，这样的人天生就是一个王者，成为别人的益处的，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下，要不要成为乐师？我愿意，因为在家里是爸爸所宠爱的，一人之下，兄弟之上，在波提乏家里靠着神就要成为管家，老板除了吃饭什么都不知道，一人之下，万人之下，到监狱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下，耶和华与他同在，百事顺利，很能得人的信任。然后到法老的家，成为法老的宰相，不容易啊！外邦人做得那么高，会有很多王族的人来挑战他的权威啊，很多地主，很多有官员啊，不配合。所以，但是，约瑟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人。再不行的事情，在他手中都行。我祝愿你们成为现代的约瑟，有约瑟的善良，有约瑟的本心，有约瑟的与神同行的真实，觉神同在，不是知，是觉得神同在。啊，然后凡事依靠，百事顺利。阿门！一起宣告下面的16个字：坚守本心，回到初心了。守与神同行，凡事依靠，百事顺利。阿门！再宣告一次：坚守本心，与神同行，凡事依靠，百事顺利。愿神按这16个字祝福你，像祝福月神一样。然后我们讲到但以理，要为神成为掌管机缘的人，就是用那个他用法老的机缘，用世界的机缘，用自己的地位去完成神的事情，见证神的荣耀。但以理他是列国的权神，他不单只是巴比伦的当年那个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官员，他还是后来的波斯帝国的总长，还有几个王的一个最信任的一个 官员，就他是一个列国的先知，但是你的先知恩赐很明显，你要不要？所以把儿子的名字改成但以理，但是你说但以理有什么恩赐我不知道，但你改成但以理，你要知道你是对他有极大的一个期待。但以理他是解梦的，他是解释意象的，他最厉害那一次解梦是王都忘记了自己的梦，那个叫巴比伦王忘记了，然后他连那个王都忘记的梦，在祷告里面神指示他，所以异梦都是神给的，神居然把这个梦再次给他知道，然后他把这个梦讲解给巴比伦王听，然后巴比伦王把他放在所有的俗世、所有的其他的不同的信仰的那些什么所谓的异能者的管理人。啊，最后但以理最厉害的是宣告未来，七十个吃，然后那些奇妙的那个巨象啊，那个王国的兴替那个替代啊，什么巴比伦帝国，然后波西帝国，然后希腊帝国，然后是那个罗马帝国，半铜半铁的。啊，所以你要知道，他预言一个大石头把那个巨像砸碎了。所以你愿不愿意做但以理？啊，愿不愿意做但以理？那么要付什么代价？要被掳，被掳成为一个好像没有影响力的人啊。所以但以理他是个亡国奴，被掳到那个巴比伦，成为这个社会中最低层的人啊，没有主权，没有自由啊。最后王把他们四个年轻人带进王宫，是要使用这些年轻人，就要用他们来影响他们的民族啊。所以有这个希望他们认识他们巴比伦的那个知识。就要用这些年轻人，卓越的人来影响他的民族，融合这个国家。然后，但以理的优点，第一个忠于所托，啊，他不贪图享乐。当王派他成为这些被训练的年轻人，他不要王的所用的，然后守住自己的身份。为什么他要这样？因为王很多食物都是不洁净的。他有守住神给他的摩西五经里面所写的犹太人的身份、犹太的信仰，他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要表明他是神的人。但是你不能跟王说我相信什么什么什么，他只能用行动对神说我忠心于你。但是你不单只自己一个做，还带着三个兄弟、四个人。但以理与三个朋友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他没有要求别人迁就他的信仰，他只求那个管理人给他用最简单的食物，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挑战。他相信，当我这样忠于神，神会赐福我的健康，也会祝福我的智慧。他表明他属神，就像一个基督徒到一个新的公司，很快让别人知道他是基督徒，怎么办？放十字架在那个桌面上，放一些祷告手啊，放本圣经在哪里？为什么呢？当别人很快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们有很多事情不会找你的，你面对的试探就会小一点点，这个是一个身份。让你得到保护，他的但以理最重要，他跟约瑟一样，他是一个成为祝福的人，成为祝福的。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但以理书，人得到神的尊重，人的信心得到神的认可，因为他自己用行动 来证明他的信心，他对神的忠心。信心没有行为是虚的，是没有生命。但是你如何代表你要坚持他跟神的关系？一二三，来读第八、第九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第九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圣和王所引的走，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单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要你这里的重点是玷污。为什么他要这样求这个令这个太监长很难做的事情？因为他是希望守住最基本的那个信仰的要求，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圣洁。神所有的律法最终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成为一个圣洁家族的成员，因为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什么是圣洁啊？就不拜偶像，很多条件。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自己留在神的心意里，在世人面前表明自己留一些东西不做。这个是当时大义唯一能表明信仰的。表明与众不同的，所以，摩西五经有些东西不能吃的。我想问，螃蟹能吃吗？在圣经里，螃蟹、虾能吃还是不能吃？不能吃。然后，贝壳能吃吗？说鲍鱼呀，那些。很可是还是不能吃，当然猫头鹰这些是辣吃的不能吃，那个是死老鼠的尸体的不能吃，因为有毒素在它们身上。然后为什么贝类、螃蟹、虾这些不能吃？因为它们都吃海底辣汁的，吃海底辣汁吃尸体，是微生物，所以这个里面有重金属。所以神对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啦几十年，若随便他们吃野味，他们很快都会瘟疫和传染病，他们都会死。所以神当年的这种要求是为了他们健康，到今天还是这样，不吃是为了健康，不容易有传染病。但是同样是一种神要他们这个族类跟别人有分别。是代表他们是不用那些拜偶像的食物，不吃过那些拜偶像的食物，不喝那些污染自己的酒，也不愿意自己变成一个吃喝玩乐的人，警醒。所以但以理最后就用这个食物但以理的进食这种方式来维持跟神的关系挂钩。所以你有没有一样的事情，代表你跟神的一个约？但以理是用食物守住波斯，给下来的约。我曾经是这样的，我每天很乱，我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后来我跟神立了一个约，就是每逢礼拜五，我早上就不吃早餐。不吃午餐，直到晚上我才吃。所以前一天礼拜四晚餐之后我就不吃了，礼拜五早上进食，礼拜五的下午进食，我依旧上班。为什么我要这样？因为我发现这样我才能警醒，我才能知道原来今天是礼拜几，要不然我会乱，我会迷失在这个世界。但是发现这个每一个礼拜有一天这样的进食，好不好？真的神很赐福给我，神让我的生命比同龄的那些年轻人更长进。当我那天没有吃，我有点饿，我就背诵圣经。然后我去上班，我是外勤的，到外面， 我走在那个天桥啊，那个行人天桥在中环，然后我闭上眼睛，我尝试用我的信心，还有我的灵啊感觉来往前行。然后我每个礼拜五心中都有一首诗歌，我这样的，越饿，我的心越安静，我掏空，我的灵里特别容易走在路上的跟神讲话。这个是我跟神立约啊，是我个人的。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愿意这样，有什么的约你也跟神立，要让你与神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约，使你与众不同。啊，不一定像大一里这样，就是要一定要吃那个什么干果啊、蔬菜啊，不一定。按着神给你的启示，你个人跟神立约。啊，这个只是他的一个个人的操练，也是后来他成为一个神能信任的人，因为他不贪图享乐最终之乐，他能成为一个对神完全忠心的，影响他的朋友，就要面对一个惊吓，他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炉里，呵呵，他们都几乎不言，我都不拜你的惊吓。原来这样有骨气。坚持信仰的底线的人，神会有神迹指示给他。但你是一个神能信任的人。今天若你要成为一个影响别人信任你要对神忠心，像但以理这样的人，掌管世界的资源。你需要像但以理这样的，也许会遇到一些挫折。被掳，生意做得不好，最后我觉得 COVID-19 就这个这最近很多的经济灾难世界的事情，让都很有一些基督徒企业家，他做这公司好像不好，然后我曾经有一个感动，跟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企业家说，若你要在这个疫情之后。你要能赶快能重新站起来，我说有一个方案做大于你的方案，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公司稳住哪怕是暂时打兵，你去关心那些资源比你多的那些其他信仰也好，就是那些信任你也爱你的那些。财团、老板，你跟他们同行，你去关心他，给他们智慧，鼓励他们，然后他们得到鼓励，得到你属天的智慧，他们也许会做得更好。然后他们成功了，你也很快也会得到一些的帮助。然后你不单只帮助一个，也许帮助几个，就像但以理、约瑟去帮助这些人。我告诉你，当你越发。把自己的问题不当作问题，先去帮助别人，然后得到一些信心，得到一种经历神，要成为他们的祝福，然后你的问题你会觉得不大的，因为他们公司有资源都有问题，你在他的问题你会旁观者清，就你成为他喜悦的人，甚至在他公司打工也可以，成为他们的顾问，我相信这样。你就能得到一个供应，最后神是透过这个来让你进入命定，但以理的命定，成为这个职团的有影响力的人。最后反过来，当你有资源、有这个位置，你公司的问题也许很容易的解决。愿不愿意在这样的很多危机的社会当中？做但以理，愿意主啊，若我真的国家打败仗，我被掳，我的公司真的亏到我不能不把它停下来，把你的公司暂时停下来，甚至先关门，你就去关心别人的公司。我告诉你，这样有爱心、有信心对对方不保留的，神会用你。像大以理帮助那个巴比伦王，帮助那个 鼓励啊，真的，神会用你，但因为你的祷告很好啊，一天啊，我觉得大意如何操练他的灵性，我要给你们一个总结啊。如何可以像大祭礼成为别人的智囊，成为几个皇帝都抢着要他做总长？他生命一定有一些与众不同。第一个，坚守底线，你要跟神有一个约，是你个人的，跟神有一个信仰的底线，不要越过。这个跟别人没关系，是你个人的，是分别为圣，是你与众不同。我是一个礼拜一次进食，你会选什么？求神指示你。然后大祭礼还有另外一个，让他每天都很清醒的。他每天在他生命中，他影响力再大，地位再高，他都会做这个事情，一天3次向耶路撒冷祷告。他心是对准神的。一天三次，一天三次。我想问，这样坚守底信仰底线，要愿意分别为圣，一件事情分别为圣，然后你做事情，其他都尽量与众人和睦，尽了力量去祝福老板，尽了力量去服侍主人。这样是大祭礼第一个，他的一个态度，他可以服侍，但是他有信仰的底线。然后后来，王已经说不能向一个王榜不能向别的神祷告，他还是一天三次向耶路撒冷。我想问，这样一天三次好像很懒惰嘞，这样做行不行？会成功吗？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这样一天三次祷告的人，可行不可行？一天三次拨出时间去跟神祷告的人，我想问，这样的人，他会有什么？这个对他有什么好处？懒惰咯，是吗？一天三次，这样分别出来，停一停，然后安静在神面前，哪怕是听听诗歌，哪怕是闭上眼睛5分钟。我想问，这样的一天三次，对这个人有什么影响？永泰说持守。永泰，你能分享一下，这样一天三次只是宗教行为，代表我对神很忠心，一天三次守住这个行为，真的是这样吗？永泰怎么看？
会觉得这一天我持守的，我定是每天会要跟神来，要分别出这个时间来跟神亲近，然后不会说任自己而去行，因为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要亲近神。
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操练都是套路，一种绑架神恩典的套路。对不起啊，就我这样说，我们把神变成一个机器，就是我做这个，他就会给我什么什么。神是活神啊，一天三次跟他不是只是守，对不起，只是守住我们的信仰，代表中心，是我们真的与活神相遇。你跟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天三次见面，你都更有智慧，对不对？一天三次跟神这样的见面，我想问，你会有什么，对你有什么影响？嗯，小林来了，我想问，Rebecca， 要一天三次这样亲近神，最少半个小时，他们是一个小时的，但是你一天三次停下来与神这样的亲近，神是活神，对我们生命有什么影响？
对，就是，就有句话说，跟智慧的人在一起就有智慧。我想，那若是，当你一天三次去亲近神，去哪怕唱个诗歌，真的5分钟，我觉得就是，就是遇见神，那一天日积月累这样的操练，那更像神，里面更有神性，神的灵更在他身上。
然后在以马内利里面感觉到一种平安，对不对？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祷告是离开你的位置，进到神圣的空间。我们对神的信心不一定在这种轰轰烈烈的祷告里，也许就是安静中聆听到他的声音，心灵有首诗歌出来，让你里面更有平安，对神更有信心。与神同在的静默，与神同在的一种安静，能让我们觉得他很亲近，他给我的很安全，我们就能产生信心。我们要的信心是正中得力，我们要的信心不是巴拉巴拉就讲很多，我们要在静默中。什么事情都不是说要做很多很多才能亲近神，是在神面前刀空放下，相信神在亲近我，相信神有话要对我说，相信神爱我这个本体，真的我。当你这样去亲近神，每天用真正的你、诚实的你、单纯的去亲近他，一天三次，他会对你说话的。他是很想跟我们亲近的神，他巴不得我们能让耶稣施受他所有的能力智慧，在世人面前彰显出来，让他得荣耀。神真的巴不得我们能施受他更多的智慧、更多的能力。所以犹太人那些很虔诚的，他们做到金融公司的老板，做到财团那个集团的那个 CEO。他们都是这样一天三次很敬虔的去那个会堂，他们能成为钱的主人、压力的主人、大公司 CEO 的那个绰绰有余的一个人，甚至成为这个世上75%的管理者，75%的金融的资金的财富的管理者。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今天的但以理，今天的约瑟都是犹太人。你能否相信？你若一天三次这样祷告，你能胜过压力，你能胜过所有负面的思想。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就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你祷告不能改变神的，因为神预知一切，神已经安排了，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但你祷告能改变事情，因为神是一个预知你祷告的，要让那个事情改变。那些偶然的事情，你认为不可能去发生的事情，都在你祷告之后会发生。所以有一天三次，为这样亲近神，像大祭就为神做最大的事情。所以，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栋梁，国家一个最高权力的一个人啊，不是王啊，要交代的很难。做王反而比做大义理的位置容易，伴君如伴虎，且不是他的，他只有责任，但是他能用王的财富、王给他的权柄去成全神的事情。今天我们很需要。很需要回到这个一天三次亲近神，亲近神不会浪费的，我常常讲的这一点，就想到一个明天我会见他的一个弟兄，叫做 Daniel，他是一个在新加坡做那个反恐的，当年这位置是反恐，他来说一天500个电邮都是坏消息，这样的人压力多大？ 突然间我就说你是 Daniel，你能否一天三次停5分钟，闭上眼睛，像大伊里一样，把你的重担卸给他，亲近他5分钟，调一个闹表。我这样建议他，因为他名字叫大伊里 Daniel。我想问，在这样有压力的位置的人，如果他真的一天三次闹表响，他的闭上眼睛5分钟，对他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帮助？认为有帮助的说阿门。我也愿意一天三次去见见神，一天三次离开压力，一天三次。主啊，我相信你能。你比我能干，我亲近你，你能解决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祷告比我厉害。真的，我相信，如果你一天三次不行，一天两次，我觉得是要安静，闭上眼睛，投在他怀里，以马内利。所以今天讲的这个操练，除了你要，你是一个坚持。大家都是坚持，坚持做一些与神有约的事情，要坚持一天三次去亲近他是有用的，要不然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总长？这 要不犹太怎么可以掌管一个世界75%的财富？那每一个决定都很大压力，对不对？所以求神给我们知道。但以你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坚持这样操练，坚持花时间与神约会啊！对对对，Rebecca 说与神约会就是享受。那5分钟不一定讲话，那5分钟也许只是把心中透不过气的压力透透气。我告诉你，把你的重担一天三次这样卸给神，想安息。对你身心灵都有帮助，让你做决定更有信心，让你做事情更有动力。阿门。所以，但愿我们看但以理跟约瑟，我们能成为一个使老板有祝福的人。你看这里，成为主人的祝福。但以理跟约瑟为在外邦人的国家能成为神所用的人。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宗教的那种偏见，也不会去践踏别人的信仰。他只会相信我们的神是够伟大的，在神的同行中彰显神的荣耀。神今天要我们也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基督地级做我的见证。今天我们传的都是理性的福音，不是大能的福音，因为没有能力，没有那种与神每天操练那种亲近带来的能力。我们要传的不是一个头脑的福音，我们要传的是一个大能的福音。一起说，我们要传的不是一个头脑的福音，我们要传的是一个大能的福音。Amen。愿意的。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今天看到但以理跟约瑟在这个不幸的时代，在这个偶像的国度啊，拜偶像的主人当中，他们能发挥影响力，他们能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让神国度降临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像约瑟一样善良，要成为一个主动辛勤，又有成为神奇小子一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可能，成为老板的祝福，见证你的荣耀啊！然后也愿意我们像大伊理一样坚持守住跟你的关系，然后在生命中，在生活中一天三次到你面前，让你为我们做工，让你指示我们的生命，让你告诉我们你的同在的真实，让我们在世人面前不要忙乱。在世人面前，能成为烦恼的主人，成为财富的主人，成为那个繁重工作的主人， 成为这个代神治理世界的人。所以主，我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后疫情时代，这个经济不好的世界，我们能成为一个但以你悦声，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要让神你得荣耀，人得平安。我们这样的立约，这样的祷告，愿神使用我们。我们今天愿意跟你立约，愿成为但以你，成为悦声，为神管理资源的人，做一个为神管理资源的人啊，成为神你的荣耀，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神等着这样的人，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生存，他们的目的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成为这影响这个让神的国降临。他们跟亚伯拉罕、跟那个波阿斯不一样，他们是让神的爱心、神的怜悯，见证神的怜悯。活出神的爱，但以理约瑟是见证神在偶像的国度还是掌权的，还是掌权的，哈利路亚！所以我送给大家一首，我们这段时间一些战争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求这边求那边都好像不完全对，就我说，我们成为一个求神赐福的人，我们求神恩赐我们。赐福在子弟，所以我觉得求神赐福一定对的。阿门。愿我们成为祝福。
赐下永恒的约，以慈爱。
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让别人看到神在我们身上，让这个世代能见到神的国度降临。神那里祝福赐福姐弟，
神你赐福在这地，
你有这样的做神代表、做神管道的心，相信你的祷告能移动神的手，施福这个病，公义为袍，拯救
为衣。
神啊，求你使用我们，不单止祷告，让我们所做的是你的国度降临，让世人看见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赐福天地，
赐福在这地，
使用忠心祷告的。只用忠心到你面前敬拜的，只用忠心为你而活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约瑟，成为大以理，不要埋怨现在所面对的困难，相信你给我们现在的困难，就要带我们进入你的命定。你容许困难临到，你有你更美的旨意。
求神祝福我们的城市。
你要使用我们成为赐福接地的人，求神赐福，使用我们赐福这个国家，让你的国降临。
福在这，
让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家中，让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公司。让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政府，让你赐福接地，
求泉源
使我们的土地变为泉源之地，你用你的恩典揭盖这些苦难的日子，
以花冠代替灰尘，我献上感恩代替哭泣，
献上感恩代替哭泣，
你的心要穿上赞美，我的口要欢喜敬拜你，
在别人哭哭啼啼忧虑的时候，我们就赞美
神，你赐福在这里。
你要怎么赐福这个土地，你要怎么样去赐福我们的国家，让我们成为那个施恩的管道。主啊，给我们意象，给我们这个异梦，给我们成为王的帮助的能力。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心愿。你赐福，你赐福，
保护着你到春天之地。
让我们在这些苦难里面要反败为胜。
生命之
神立约，少住一天三次到他面前。
师父在这里，
愿神恩这里所做的，其他的国度降临在你所到之处，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国家，在你的城市，在你的家中。举起手来，举起手来祝福你的家，唱这首歌，跟他们一起呼求。
是你赐福在这里，公义为袍，拯救
主啊，给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权柄，有这个祷告的能力恩赐，让我们成为这个求赐福的人。
赐福在这里，
让我们眼睛被擦亮，看见你的出路，你的智慧，你如何让你的荣耀彰显在这地。
神
必
保护，神必带领，
保护着你到全言之地。
主啊，给我们进入这种神圣的富有的位置，掌管资源，成为高官，成为企业家，成为一些大集团的那些的智囊顾问。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甘心成全别人的人，甘心让我们帮助的人成功的人，让我们成为他们的益处，也见证我们是神奇小子，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直到他们信任我们，看见我们的神，看见我们有月色的善良，有但以理的坚持，有但以理的与众不同。所以赞美主，让我们都像但以理教的王说，神的仆，至高神的仆人啊，但以理，你的神，你侍奉的永生神能救你吗？相信我们的神就会在一切患难中拯救我们，像拯救但以理一样，然后在外邦神、外邦的王面前见证他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祝福，愿我们都成为现代的但以理月神，使国度降临，荣耀归神。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你愿意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荣耀的管道吗？愿神祝福你。